谈笑间与你共赏古今中外事，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大家好，我是阿唐。
哎，我是阿达。
咱们上一次呢聊到了曹操陈留起兵，随后群雄倒讨董卓。可是群雄讨董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这个所有的诸侯几乎都是作壁上观啊，持观望状态，唯独我们中二青年曹操是吧，要这个兴复汉室啊，我们要讨伐董贼是吧，海内兴一时，欲攻讨不降是吧。这个曹操做了各种设计，但是没有哪个群雄愿意勒他是吧，结果这个曹操自己去追董卓啊，反而被董卓打得大败。
打个大败仗，招了5000兵，还有朋友们支援他的兵几乎全死光了。
对。
对吧，接下来怎么样呢？
那么在全军覆没之后啊，这个群雄在看到了那二傻子又回来了是吧，这二傻子回来之后呢，又一起嘲笑他。结果曹操说了是吧，庶子不足与谋啊，我这咱不是一路人。但实际上在这件事情上给盛年时代的曹操也是提了个醒，这也是曹操人生历史上的第二次成长。所谓的第二次成长是什么，就是曹操意识到了一点，就是在这个时候所谓的匡复汉室在所有人看来就是一个口号，而今天这个汉室已经再也没有回天之力。
所以说想要实现一个理想，你光要靠口号其实是做不到的，其实还必须要有足够的实力来做后盾。
对，
而曹操的实力呢太弱小了，
而
且经过跟董卓打这么一仗之后实力更弱小了。
对
啊，
那么在这一次的经历之后，曹操也明白了啊，我未来要做什么，我要怎么做。那么于是呢有了咱们今天的这一讲。我们今天这一期聊什么，我们今天这一期就来聊一聊曹操在败给董卓之后重新东山再起，兖州创业的内容。
对，兖州创业。兖州创业首先得说清楚兖州在哪儿。兖州好像现在还有什么个地名叫兖州。
对，
兖州在哪儿啊？
兖州啊，实际上在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山东有一块地儿啊，河南有一块地儿，换句话说在山东河南的一个交界处啊，在那个时代称之为兖州。
那个时候兖州就好比就是咱们现在可能说有一个省的那么一块大的地方。曹操之所以能在兖州创业啊，主要也是因为当时兖州太乱了。原来那个兖州刺史呢反正战死了，那地儿没人管，曹操又去了。曹操去了之后呢，其实在这地儿啊也是打出来了。如果您要是听了今天这讲，就会发现咱们今天讲的是公元1900年到1960年这6年时间曹操在兖州创业的经历，就会发现哎，当时啊败给董卓那都小意思，他的苦难还在后面。
对，可以说是人生历史当中的创业艰难百战多。
咱们先来说曹操都经历过哪些创业的艰难吧。第一件创业艰难是啥呢，就是好友战死。
是那个报信吗？
对，报信。报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是之前就是群雄讨董的时候，大家没有人看好曹操，有谁能看好曹操呢，就两个人，一个就是这冀北将报信，他觉得曹操能成事儿，带着兵就跟着曹操一起上，还有一个是张邈，张邈一会儿也说，就这俩人是唯二的当时能够支持曹操去出兵打董卓的人。报信呢也是支持曹操来兖州创业的人之一，可以说是曹操非常重要的一个朋友了。结果呢他头脚把曹操给邀请来，第二年就战死了。怎么回事呢，当时呀兖州来了一批黄巾军，这批黄巾军呢是从青州来的，所以被称为青州黄巾。青州黄巾呢人很多，据说啊这史书上就这么写，真这么写的，史书上写青州黄巾100万。
我
了个天，我觉得这百万估计是 包括什么那个他的家属啊什么的都加一块百万，我觉得就应该是百万难民吧。他们在星州估计过不下去了，就来兖州了。来兖州没吃的怎么办？就想吧，想怎么办呢？打呗，打原来兖州四十打不过，于是呢把曹操请来了。曹操请来了，曹操刚跟董卓打完仗，曹操手底下兵也不多，跟青州兵打也打得很艰苦，打得很艰苦。报信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战死了。史料里记载曹操第一次哭，记载在哪儿？记载在报信战死了。报信战死就曹操哭了，这是史料里第一次记载到曹操哭。史料里还记载了好多次曹操笑，也记载过曹操哭，反正哭的次数少。像后来郭嘉去世了他哭，历史上能让曹操哭的人啊不多。
那么在赵报信战死之后啊，曹操痛失好友。可是啊，痛失好友之后啊，我们也要知道，其实人生当中就是很多时候要大起大落啊。那么曹操在失去了战友报信之后又怎么样了呢？
曹操反正也要很艰苦很艰苦，不过最后呢总算是把青州黄巾给打败了。打败之后呢，青州黄巾呢就投了曹操，
对，
就投降了。这个呢就是咱们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青州兵，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
青州兵是什么概念呢？我可以告诉大伙，青州兵是曹操后来人生路上，我们说披荆斩棘挟天子以令诸侯曹丞相等等等等，这是曹操最早的一支精锐班子。
对，
如果一定要类比的话，类比什么呢？可以说类比我们新中国解放军当中那支南昌起义的那支部队，就是这个概念
啊，
当年的青州兵啊，早先年的精锐。
这是第一件创业艰难的事情。第二件艰难的事儿什么呢？就是家人遇害。家人遇害这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就是《三国演义》也说过，
对，
就是那个曹操的父亲，家人，然后呢
被曹谦
的手下给杀了。
这
件事啊，就是在《三国演义》里呢描写的这个曹谦呀，这个就把曹谦描写的形象就是好像一个受害者，挺无辜的啊。但是历史上的曹谦这个人物比较复杂，
对，
复杂在什么程度呢？复杂在不同的史料里啊，曹谦的面目都不一样。
哦，
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曹谦是曹操的敌人，对，在魏国人的史书里呢，曹
谦
就是个坏人，在吴国人的史书里呢，曹谦就没那么坏，不过咱们可以自己分析一下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是说这个曹谦跟曹谦当时所占的徐州，跟曹操当时所占的兖州，当时是有矛盾的，因为曹操是支持袁绍的，而曹谦是支持袁术的，当时二人相争，搞得手下也打呢，这个曹谦呢就想摆曹操一道，就把曹操这个家属家人给杀了，其实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就是这个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就是不存在就是《三国演义》里说那个曹谦说啊我不知情，手下怎么样，
都是他干的，跟我没关系。
其实他只其实应该是他指使的，而且呢，曹谦当时觉得呀，就是我徐州其实挺强的，那个徐州在这个过去这几年呢，并没怎么打仗，相对比较平静，是比较强的一个，而曹操所在兖州呢，刚刚就闹了青州兵。而且四战之地整天打仗，他不如我强，我呢就是在这一道也没事儿，但是呢这一下把曹操惹毛了，曹操都怎么着呀，都觉得我这次就算我不活着回来，我要去徐州报这个仇，结果呢他193年就打了一次徐州，攻陷十多城，然后呢杀了好多人，然后呢粮草没了回去退兵了，第二年呢又来一次，又占了好几座城，又杀了好多人，又是曹操屠徐州， 曹操屠徐州这件事啊，在曹操人正经历里可以算一个黑点。
对，
现在又是网上一看，这黑曹操的，一说啊，这屠杀徐州，这又是一个，这一段怎么样？算一大劣迹。
对，人生当中的污点。
对，曹操这个屠杀徐州这个记载啊，应该是真的，就是因为史状基本都是这么写，这个记载应该是真的，这个记载是真的，但是它说明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曹操这么屠杀徐州啊，说明曹操在这个时候，就在1903年、1904年这个时候呀，曹操还并不成熟，
嗯，
就他可能已经看出来了一些，就是当时的世道是怎么样的，但是他还没有做到就是后面那么成熟。
对，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曹操无论是想当一个治世之能臣，还是将来想就是要当一个篡位的一个奸雄，所以你无论要当谁，你这么样屠杀人是不对的。就你总是要就你要真要胸怀天下的话，不管你是胸怀天下是为了当能臣还是为当奸雄，都不应该这么杀人。他之所以这么杀人啊，就因为他当时还做不到胸怀天下。他可能当时觉得我做一个地方的长官就不错。
对，
我是兖州的长官，我对兖州的百姓好就行。
对，
徐州百姓好不好跟我没关系。徐州人杀了我爹，那我呢就应该杀徐州人。
传说中的同泰复仇是吧？
对，其实这种事儿，你说这种事儿其实肯定，你说不光是他口里怎么样，你说他杀徐州这件事儿，当时传到各地，当时我记得应该是哪年？1913年。
嗯，
1904年，
嗯，
咱们现在来做一个，这个史上没记载啊，
嗯，
咱们也做个畅想，就1903年、1904年，曹操在徐州这么杀人，
嗯，
当年在山东琅琊，
嗯，
这个诸葛氏，诸葛亮当年多大？12、13岁，
嗯，
看见曹操这么杀人，他又会作何感想？
对，
所以诸葛亮长大之后就投刘备，他没有考虑过投曹操。咱们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这对他童年有什么影响啊，这咱瞎猜了。反正那个徐州离那个琅琊也不远。
对。那么曹操在徐州这个地区啊屠杀民众，其实啊咱们从佛家的角度上讲，这也是在给自己怎么说呢，损自己的阴德是吧。
啊，
后来这个据我所知，曹操也遭到了一定的报应，是吧？遭什么报应了呢？
这报应也不小，这报应啊就是遭人背叛了。
嗯，
而且背叛他的人啊其实还是跟他很亲的，
张邈。
对，
嗯，
张邈和陈宫把他背叛。张邈和陈宫啊都是曹操当时非常重要的人。
嗯，
张邈就是当时跟鲍信一起支持曹操打董卓人，你说多铁。
对，
当时曹操的父亲被这个曹坚杀了，曹操直报仇，觉得自己可能不一定活着回来，就把自己的家人托付给张邈。对自己家人说，我要是活着回不来，这个家人就由张邈照顾。可以说对张邈如此之信任，结果呢张邈就把曹操给背叛，张邈就背叛了曹操。成功也是呀，当时那个这个陈宫啊，说一下，就《三国演义》里把那个陈宫给写到那个吕伯奢的案子里去了。
嗯，
事实上这个历史上吕伯奢的案子有没有就不一定。陈宫当时跟吕伯奢案子没关系，陈宫呢就是兖州的这个官人。当时曹操来兖州的时候，陈宫还是力主就是赞成曹操来兖州了，结果这会儿呢也背叛曹操了。他们之所以背叛曹操，其实原因也很多。我刚才牙堂说的那有道理，就你这么样杀人呐、啊，这事不得民心、
嗯。
这个徐州人恨你，这兖州人也害怕呀。
对，
我们的长官这么杀人，好家伙，他们害怕，就怎么办呢？就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再找一个人来。
对，
曹操这个长官不合适了。
嗯，
再换一个人来当我们长官。
嗯，
找谁呢？这人也是熟人。
嗯，曹操本人啊，可能他们觉得太过奸诈了，是吧？那怎么办呢？那你找个头脑简单的吧。这头脑简单的是谁呢？
对，也是熟人。
嗯，
谁呢？吕布。
嗯，
吕布啊，这个时候就已经杀了董卓了。
嗯，
就是杀完董卓了，在那个《三国演义》呢也戏完貂蝉了。
嗯，
然后呢也被人赶跑了。这个时候呢正在关外漂泊的。
嗯，
反正也跟曹操当年的那个状态差不多。
对，
就是没人要。没人要，他们一看，哎，这吕布不错，把吕布请来了。
嗯，
曹操这会儿啊正带着兵打徐州呢，在兖州没留多少自己兵，结果吕布一下就把兖州给占了。
嗯，吕布从原来的一支流浪军，传说中的流浪军，一直到突然之间啊拿到了这个兖州的这个胜利果实啊，成为了突然之间的兖州太守。
对，
嗯，
把曹操搞得非常狼狈。曹操怎么办呢？要带着兵回来。回来之后呢跟吕布打。吕布啊相当能打的，对不对？
嗯，对。
虽然就是不像三国演义里说那么神，但是绝对是个很能打的人。
对。
打跟曹操打。
嗯。
曹操打得很艰苦。
对。
在历史记载里呢呀有个什么段子。
嗯。
就是那个骑黄马的之曹操。
对。那么实际上这个骑黄马的这个是曹操呢，我们别说历史了，我大家如果看过三国演义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对吧？当时这个濮阳大战，曹操被吕布杀的大败，然后曹操这个带着部队呜呜就跑，吕布就追，是吧？人家吕布这个传说中的赤兔马，然后这个追你还不是追的跟玩儿一样，是吧？结果据说是追到了这个曹操，曹操当时这个双这个黑纱蒙面，是吧？曹操当时黑纱蒙面，然后这个吕布就一边追就一边问这人，嘿，曹操在何处啊？然后这个曹操往前一指，是吧？骑黄马的便是啊。吕布傻乎乎的接着往前追，然后这个这三国这段这就完了，濮阳大败。但实际上啊，我不知道大伙儿是否想过这个问题，这个很多这个三国迷啊就死恨曹操的那波人可能都会觉得，哎呦，还吕布真傻，是吧？怎么这一战没弄死曹操呢？但实际上我觉得这段内容啊有很多疑点所在。那哥你跟大伙聊聊疑点在何处啊？
这段记载呢虽然就是资治通鉴里记了，然后后来三国演义也照这个演了，但是呢就是这些记载还是有一些疑问的。就是首先一点就是曹操呀感觉就是显得特别没智商，就是轻而易举的就中了吕布的埋伏，而且呢还显得曹操手下的这个谋士呀大将呀也很没有智商，全都没有看出来就是吕布当时这个埋伏，就轻而易举的就中了埋伏。这是第二个。再有一个呢，就这段记载啊也显得吕布手下的士兵比较没有智商。
嗯，
就如果要是他们要是抓住了曹操，就问曹操在哪里，就算他们不认识曹操，他们也不会因为一句前面骑黄马的优势就轻而易举就把这曹操放了。
对，
他很有可能就算他来不及抓，那很有可能就会把曹操砍死。
对，
为什么呢？就涉及到古代这个军功制度。
对，
就你砍多少人头领多少军功。
对，
以至于在当时啊有很多就是把老百姓杀了，杀良
冒
功，对，拿这个人头来领军功的。
对，
像曹操这样穿着高级盔甲的人，一看至少是个将官啊，这样人头值钱呀，怎么可能就扔下不管呢？所以这段记载有点不合逻辑。所以呢，具体这个记载有可能是假的，但是呢，当时曹操让吕布搞得很狼狈，打得非常艰苦，
嗯，
这个应该是真的。
对，
为什么呢？当时呀，《三国志》的记载是。四岁谷一斛50万余钱，作为一斛谷子50万钱，这么贵，人相食，就是说赢到了人相食的程度，
人吃人。
对，人吃人。而曹操呢这个时候呢粮也不多了，人也不多了， 城池呢还有三座县城，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坚持。曹操那个当年那个哥们儿袁绍，当时呢在北方发展的不错，这个时候呢就给曹操写信说，你在兖州啊也待不下去了，要不然呢也带你的兵还有你的家眷来河北吧，河北是我的地盘，你以后呢就跟着我混。这呢不错。曹操呢一看也有点动心，因为感觉他确实打不过吕布，吕布我太能打了。更要命的是陈宫和张邈这两个叛徒还时时处处帮着吕布，这兖州有啥秘密那俩人都熟啊，这玩意儿就是打不过，所以呢就动心了。他就在动心准备投袁绍的时候，曹操有一个谋士叫程昱给曹操提出了一些意见。
这个程昱谋士是谁呢？如果大伙儿这个看过三国有点印象的话，我大概指几个人啊，大伙儿是否还记得徐庶啊？徐庶徐元直，徐庶徐元直最开始跟着这个刘备混的，怎么把徐元直撞过来的？程昱干的，把徐元直给骗过来了。然后这个大伙儿知道这个赤壁之战是吧，咱们不写，咱暂时咱们不说这个历史，咱就说三国演义。赤壁之战当中，当天黄盖火攻的时候，黄盖当时这个带人诈降，就按照原来的计划插个青龙牙旗，那个蒙冲战舰呜呜往前冲。这个时候是程昱当时把曹操拦住了，说这个这今天是东南大风是吧，然后说倘若诈降又用火攻何以挡之啊，给曹操吓一跳，说不行拦住来船当然已经晚了。这就是程昱。换句话说，程昱可以说是曹操集团当中一个绝对的智囊，而这个智囊他不单是能力强，更重要的，我说到这儿我不知道大伙儿想明白没有，更重要的，程昱是曹操集团当中的元老级人物。
程昱在那个曹操发生动摇准备放弃兖州的时候，对曹操说了一番话，做了一番劝谏。这个劝谏主要说的什么意思呢？第一层意思，就袁绍这个人能力有限的，咱们没有必要投过去，这个第一个。第二层意思呢，就曹操你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怎么能够就是轻易的寄人篱下呢？这是第二层意思。第三层意思呢，就是说咱们现在虽然艰苦，但是咱们现在还有三座城池，还有将近一万人的士兵，还有这么多谋士呀、将军呐，来跟着你打，咱们怎么能轻易放弃呢？这位程昱当时劝谏。程昱当时这个劝谏这番话呢，其实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刚才说的第二层，就他原话是什么呀？原话是：将军以龙虎之威，可为韩鹏也。什么意思？咱们得解释一下，这个韩鹏是指的汉高祖时期的两个非常有名的将军，韩信、彭越。程昱的潜台词是说，曹操你要当就应该当刘邦啊，当韩信、当彭越，再怎么着也是当臣子，对吧？这就是程昱的这个程昱的劝谏。这段劝谏为什么重要呢？就他就在史料当中第一次就是借程昱的嘴把曹操的理想给说出来了。就曹操的理想至少在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再局限于当一个韩信、当一个彭越了，他这个理想已经变得很大。
对，
可以说这史书中第一次把曹操的理想给写出来，他没有通过曹操来写，他借程昱嘴写出来了。但是呢他肯定也是曹操的理想，为什么呢？因为曹操接受了程昱的建议，对吧？曹来指说曹操同意了，接受了程昱的建议，那说明曹操认同，不能当韩信、彭越，我要当国有功高的理想。
曹友战死疆场，史书在记载记下了曹操的眼泪。 亲人惨遭杀害，史书在徐州记下了曹操的魔鬼，盟友突然背叛，史书在濮阳记下了曹操的狼狈，袁绍来信相邀，史书借程昱的劝谏记下了曹操心中的大业。那么接下来史书还会记下什么？请听下回分解。